欢迎收看《全民风车吧》，大家好，我是以晨。先祝各位2024年新年快乐！各位，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呢？相信不少人啊，把购入一台新车这个选项列入了今年必定要完成的这个清单当中。但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车款呢？除了预算跟需求的考量之外，不少人也会观察身边的人究竟都买了什么车，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买车哦，不知不觉就会先从休旅车开始挑起，好像不是休旅车就不是一台称职的车一样。但是哦，休旅车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吗？就适合你吗？在2024年的一开始，我一样要带着大家一起挑到最适合你的那一台车。到底传统的轿车跟 SUV 该怎么选？两者有什么差异？哪一台车才是更适合自己呢？同学们，咱们上课啦！说到换新车，相信大家一定会打开我们全民风车吧的频道，好好的端详一下。但是如果各位仔细观察一下，一定会发现现在试驾到的车款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休旅车。除了大家熟知的休旅车相对轿车来说坐高更高，视野更好之外，其实入手 SUV 之前有几个点你应该要考虑清楚，这边帮大家来分析分析。首先，买车啊，当然要看预算，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买的是休旅车，对比于轿车而言，你就得掏出更多的银子啊！仔细观察观察，你会发现啊，有个特殊的现象，很多车明明是同底盘、同动力啊，而且同平台，但分别除了休旅车跟轿车两种款式，休旅车就硬是比轿车贵了一些些。就好比 Toyota 集团 TNGA 平台之下的产物 Altis 跟 CC 嘛，福斯集团的 NQB 平台，它的 Scala 以及 Comic， 福特同样采用 C2 底盘的 Focus 以及酷咖，就连豪华品牌的宾士A-Class 跟 GLA， 同样的道理，这些有着共同的这个平台啊，以及动力编程的车款，在基础售价上面，休旅车就硬是比轿车更贵了一些些。虽然说啦，也是有例外，但大多数的品牌都不约而同有着类似的行销定价策略。当然，你要花更多的钱，还不只是购入的成本，在油耗方面，休旅车也会让你的开销增加，这一点应该很好理解吧。同样级距的休旅车对比轿车来说，车身就会比较重，风阻呢也会比较大，这些都会让你的油耗增加。那当然在油钱上面会比轿车的花费更多一些些，轮胎的消耗也会更快一些些。还有一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常常把爱车交给汽车美容来打理，请你看一下价目表，不论是洗车打蜡啦，还是贴膜啦，休旅车的价格都硬是比轿车来的更贵。当然啦，你都先被盘了一次，没道理不盘你第二次，对不对？对于预算型买家，购入休旅车之前，这些都是应该你好好思考的问题。当然，很多人会考虑买休旅车，不外乎就是因为它的视野好嘛，坐高也更高，可以看得更远。但也别忘了车高的增加也代表着视野盲点变得更大。美国测试报告有一个数据中提到，同级距的休旅车对比轿车而言，车头前面的盲点区域增加了1公尺，后方的盲点区域更是增加到 1.5 公尺。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吗？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假设你今天买了一台很大很大很大的休旅车，然后有一个小小的车，小小的人从你车头经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先记下这个相对位置但是假设今天你有一台比较小的车假设这是轿车好了，当然它不是轿车，我只是举个例你看同样的大小，到了车头前面的时候，其实你看同样的物品，白车是很难看得到这一台橘色的车，但是这一台绿银色的酷咖，它可以很明显的就看到这一个橘色的模型。同样的道理，当然这些都是休旅车，我知道我只是用模型来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些呢都是你入手 SUV 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 当然也不是无法克服这种盲点问题，我们可以借助于科技的力量来改善，例如倒车雷达啊、360度环境影像啊，或者是特斯拉的全视觉雷达等等，都能对驾驶起到辅助的作用。不过啊，这些终究只是科技罢了，也只是扮演这个辅助的角色，关键还是在于你，在于驾驶要多多注意车辆周遭的状况才是重要的事情。哎，等会顺道一提啊，车子更高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很有可能就是停车。虽然说现在标准的停车格几乎所有正常尺寸的车辆都停得下，但是如果啦你遇到比较旧的大楼，比较低矮的地下停车场，就有可能有断头的可能。本来是休旅车开下去变敞篷车，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即便你可能很幸运的哇下到了地下停车场，我进来了怎么样，我又出去了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发现只剩机械停车格的话，你也要特别注意上下层的限高，对于比较粗心的驾驶而言，真的是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点，造成车辆的伤害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不得不注意。当然很多人说我买 SUV 除了高度跟空间之外，那当然我就是要去越野啊，做什么呢？当然要出去玩啊。比较高的底盘有着更好的进入角，就是要来一种荒山野岭路由我开的体验。好啦，的确啦， SUV 当初的诞生定位确实就有这个意思啊，但到了现在，各位还是要看看自己想入手的那台 SUV 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你越野的需求。我举个例，最基本的你至少要有个四轮驱动吧，但是注意哦，四轮驱动又有分哦，又有分都会型的四轮驱动跟越野型的四轮驱动，并不是所有看到四轮驱动上面有写 4WD 就代表你必定能让你有机会去越野或从泥沼中脱困。有些四轮传动的 SUV 它还是偏前驱的设定，目的当然就是让你有着部分四驱的特性，行驶可以很稳定，但又同时可以满足节能的需求。那如果你想要拿这样的车去越野飙杀的话，那么花枝丸的机会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高，不止花枝丸，贡丸啊，什么丸通通都会出现啊。那如果呢我们只讨论市售的前驱 SUV 来说的话，过得去的路基本上轿车也都过得去啦，差别只在于你的车高比较高，不用担心底盘刮蹭的问题罢了。前驱的休旅车跟越野其实，老实讲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啦。好，上面谈了很多关于入手 SUV 你可能忽略或者是该注意的几件事。有人会说，你怎么把 SUV 讲得好像一无是处一样，其实也不会，多数人想入手休旅车，肯定就是看上它的空间大啊。虽然 SUV 的前后乘坐空间跟一般的轿车其实是差不多啦，只要是同级距不会差到多少，但至少差别在哪里，头部空间的压迫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救赎，那种感觉就有点像你住一般的房子跟住挑高的空间一样，那种感受上是好很多，但你用得到挑高的空间吗？用不到，但是感受上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行李箱空间那是绝对毫无悬念，如果把第二排座椅倾倒还能创造出更大的空间，加上有些 SUV 啊，第二排座椅不但有前后滑移的功能，或者是椅背角度可调的功能，椅背分离完全倾倒之后还能实现完全的平整化，这部分在轿车上面很少看到啦，没有那么普及哦。所以入手 SUV 不怕平时用不到这么大的空间，只怕哪天需要的时候装不下就装不下嘛，可以说是备而不用我也开心。而且休旅车跟轿车相比，平整化大空间更是户外玩家车速的首选。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比较少人知道，也很少人会注意到，那就是 SUV 的挡风玻璃对比于轿车来说更垂直一些。那因为光线折射的关系，所以休旅车在行驶的时候它比较不会有眩光的情形发生，这对行车安全来说它其实是更有保障的。那么最后我想每个人买车的理由都不尽相同啊，当然还得将预算啊、需求甚至是品牌喜好度都要考量进去，买车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请你也不要过于的纠结。就像我常常在讲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台是完美的车子，只有一台是最适合你的车子。但要如何挑选到这台跟你命中注定的车呢？这你就要静下心好好思考，或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休旅车跟轿车之间的差异，同时也点出几个你需要注意的点，希望都能对你对大家购车上面的选择障碍有所帮助。当然想要更详细的了解每台车款的细节，新的一年就记得一定要继续锁定全民风车霸所带给大家的新车试驾影片。当然啦，如果你有想要看哪个类型的主题啊，也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都有机会来帮大家解答。最后我想问问各位，今年啊，如果你想要购入新车的话，你会选择休旅车还是选择以前比较传统三厢四门的轿车呢？下面留言告诉我。我是宜晨，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选跑车。
真想问你，
我选跑车，我就知道那个脸就是我想要选手牌汽油，这是最后的温存了。